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大家都知道，整个的旧约圣经都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其中最为准确的描述是以赛亚书第53章，清楚地预言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仆人在人世间受难的经历，表明了他受难的原因。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会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第53章第2-6节的经文，带大家理解耶稣受苦的意义。经文中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主，因为耶稣所受的苦，我们才得到了救赎。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受苦，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受苦的仆人。神希望我们愿意为义受苦，因为神会使用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呢，就让我们来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仆人。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我是江平安，在基督里问大家安。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段旧约的圣经，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的2-6节。经文是这样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在旧约圣经里边是非常亮眼的一卷书，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这卷书对主耶稣基督有最最清楚的描述刻画。我们都听说过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建国之前1947年的时候，在死海附近的昆兰那一带的许多砂岩型的山地里面，山洞中发现的一些陶罐里面所储藏的，里面基本上是公元1世纪前后手抄的旧约圣经。后来大家找到的死海古卷被集中在以色列博物馆里边，来自全世界许多的专家对这些古卷一一进行了学习、分析、了解，因为那个是我们至今为止拿到最完整的旧约圣经的内容，这里边几乎涵盖了所有旧约圣经里边的每一卷书。很奇妙的就是人们整理以后发现，由于年代的缘故， 很多很多原来看得很清楚的那些抄在蒲草纸上面的军舰的内容都模糊不清，甚至是斑驳开始破裂失损，但是有一章的内容竟然是几乎100%清清楚楚地保留下来了。这一章的内容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很奇妙啊，这一章的内容是对耶稣基督的一种预言，甚至是对主耶稣受难的一种清楚的描述，是其他旧约圣经里边没有这么清楚的。虽然整部旧约圣经都指向耶稣基督，都有对主耶稣的预言，都有在某一些方面的刻画描写，比如前面我们也提到摩西就指向耶稣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来向我，但是在以赛亚的这卷书的描述里面呢，耶稣又是另外的一种形象，我们把它叫做受苦的仆人。所以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主耶稣不仅仅是伟大的先知，是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这卷书啊，它的特别之处很多。有人指出整部的圣经一共有66卷，而以赛亚书呢有66章。66卷的整本圣经，前面的39卷是旧约圣经，后面的27卷是新约圣经。而以赛亚书呢，正好前面的39章提到的是神对罪恶的指责，以及神要审判罪恶。而从第40章开始，后面的27章呢，是给人带来盼望的，讲到神要怎么样子来解决罪恶的问题，怎么样子赐下救恩。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属于后半部分的，在后半部分42章一直到50章里面呢，我们看到有4首的诗歌，从42章一直到52章，这里面一共有4首的诗歌，都是描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都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而这4首诗歌呢，第一首42章里面1到7节，那里所看到的一个仆人的形象是温和的，是安静的，凡事都忍耐，而且呢，他与神之间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他是神所喜悦的。第二首诗歌呢，在49章1到9节里边，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蛮有能力，好像一位非常勇敢的一位战士，他可以打仗，他能够深刺人的心，因此呢，神让他的侍奉得到荣耀。那第3篇的仆人之诗是50章的4到9节，在那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存心顺服，甘受侮辱，他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他对神有绝对的信任和依赖，而且神话语的权柄是他顺服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先知的至高表现。那第4首诗歌就是从52章13节一直到53章的最后12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是从中选出来的，这是仆人之歌里面最重要的一首，它是将神的仆人的一生从他的卑微、受苦、顺服，以至于待死的功劳，都特别清晰地展示在今天这一卷书的读者的眼前。刚才我说了，死海古卷里边发现的最最完整的，就是第53章的全章内容。而这一章是对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特别特别清晰的描述。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一首诗， 第四首的仆人之诗里边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位被人藐视的仆人，神的仆人。今天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特别是很多在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提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说我是神的仆人，应该是很荣耀的，甚至很多人也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个身份，是神的仆人。当然这样说也没有错啊。今天如果说你在某一个政府部门里边任职，哪怕你就是一个看门的，或者你就是一个烧饭的一个厨师，你都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哇，我在省政府工作，我如果说我在国务院工作，你就觉得自己的身份一下子这个身价就被抬起来了，对吗？所以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你在天国里边任职，那当然这个地位是非常荣耀的。但这个荣耀的地位的得着，却是因着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的受苦而交换得到的。所以以赛亚书在提到耶稣这一位神的仆人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个仆人的形象并非照众人所预期待的那样。很多人提到神的仆人要来，那应该是什么样显形象呢？应该很光鲜，对吗？应该很荣耀啊。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是有智慧的那一位，他有他的超越的属天的本性，而且他有他的权柄，必被高举上升且为至高。一开始就宣告了神的仆人有智慧有权柄。但是接下来那个反差就出现了，本来是至高，可是接下来他就成为卑微。后面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形象，以至于很多人认不出这是神的儿子，也认不出这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就是救赎者、受膏者。但是他却担负了极大的使命，在52章的最后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至终神要让很多的人明白看见耶稣是至高者，就像耶稣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是当以赛亚的年代是在基督降生之前差不多700年，那个时候以赛亚就非常清晰的预言了耶稣在这个地上，当他作为神的仆人工作的时候的那一个形象。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到了第53章一开始还是一样的，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就是他成为一个普通的孩子，开始成长如嫩芽，他不是生活在那个肥沃之地，而是出于干地。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长在臭名昭著的拿撒勒，而且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的生活经历不被羡慕，不受宠上，不像很多人以为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应该活出的那个样子。神的仆人在世界上 没有活得风光，没有活得张扬，没有活得霸气，没有活得滋润，他选择的是卑微平凡，顺从服侍，温柔谦卑。所以圣经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人不会尊重他，人会藐视他。世界的法则向来如此，从古到今都一样。如果一个人很风光，很霸气，会说很多夸大的话，会做很多让人觉得很了不起的事，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人推崇。而像耶稣那样没有加行美容，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颜值不怎么样，而且他做的事情呢又那样的平凡，而且还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这样的人不会有人看得上。所以圣经说我们也不尊重他，神的百姓没有认出他来，不会尊重他。但是耶稣依然照着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并且一直走到底。他是受苦待的那一位。然而以赛亚书四到六节，五十三章的4-6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好像看来他是忧患之子，他常经痛苦，多受忧患。可是先知在这里预告说，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是背负我们的痛苦。好像这里是一种交换，他把我们该受的，我们当背的，放到了他自己的肩上。圣经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世界总有一种被大家公认的法则，好像一个人受苦就是神不待见他，神在击打他。这样的神肯定也是神放弃的，所以我们人也都不喜欢。但圣经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更进一步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直接提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后要成就的就是被压伤，受刑罚，受鞭伤。今天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人被责罚之后受了鞭伤，就不会再受任何其他的刑罚，因为鞭刑已经是最重的活人所受的刑了。但是耶稣受了鞭刑之后还要被钉十字架，双重的。而这个双重的刑罚在他来到世界之前700年，在先知明确的预言中间已经描述了，并且说因为他受的刑罚带来了一种交换，我们却得了平安。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再受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医治，我们的灵魂也可以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后面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今天很多人在一个不幸的角度去看耶稣受难，会说是透过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个叫耶稣的人，那个时候来到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他带过许多的门徒，但是最后无奈 他被交在罗马人手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这件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是神早就定义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在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担当了神对罪恶的刑罚。所以以赛亚书里边53章7到9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被夺走，甚至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非常清楚，主耶稣这样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错，有什么罪，而是因作神百姓的罪过。圣经继续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最后被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件事情的发生特别强调这是出于神。到了第10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赎罪祭是旧约圣经里边以色列人常常要去献的祭，赎罪就是交换，就是有人付了赎价换取另外一个人得自由，这是一个市场的用词，尤其是奴隶市场。一个奴隶被人赎出来，就是有人付了钱了，交换之后你被赎出来了。赎罪祭就是当这个祭物，这个牛，这个羊被杀了，那么献祭的人的罪就得赦免了。而那些被赦免的人，圣经说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得称为义就是不再被定罪了。称义在新约圣经里边也常被使用，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被定罪。称义的意思原本就是画一条线，在线的左边那就是有罪要量刑，在线的右边那就是无罪要被释放，要得自由。因认识我的义仆就是耶稣，就被称为义了，就是不再被定罪，因为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而53章最后又提到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因为耶稣这样死，他就被升为至高。而最后他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为罪犯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今天还在为我们代求，求神赦免他们，赦免我们。他让我们得赦免是因为他付了代价，他让我们得自由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这种交换就是神定义所做的救赎，或者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救恩，不是我们配的，这是恩典，所以叫救恩。神的仆人的特点是顺服，是服侍。神的仆人今天还在为我们代求，基督是代求者，而代求者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先是一个蒙神悦纳者，神所喜悦的 才能在神面前为别人来求，这是一个常理。如果你到一个人面前为别人求好处，你必须在你所求的这一位面前是蒙喜悦的，他喜欢你才听你的。而神喜悦他的仆人，喜悦他的儿子耶稣，是因为他付了代价，是因为他是忠心的。基督所付的代价是谦卑，是放弃自己的权利，降世为人，开始一直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是被耶稣呼召来跟从他的人。我们今天呢？基督的忠心表现在甘愿成就神的旨意，他的最高的体现就是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父啊，愿你的意志成就。我们呢？我们学到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说，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就让我们效法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旧约圣经的预言中看到我们的主的形象，他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他甘愿谦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并且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恩典，得到帮助，得着能力，也得着各种各样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样式，做一个顺服忠心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天使的仆人。
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